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Adrian 徐最近以90分的高分获得澳大利亚独立技术移民签证，短短几年时间，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做出了频繁的改革，这让很多申请移民的人士走了不少弯路。为了移民澳大利亚， Adrian 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最终那条看起来难度很高的独立技术移民之路竟然是相对顺利的，这其中也有澳洲移民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帮助。 Adrian 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移民经历和经验，以及他对偏远地区移民政策的看法。
我可以了解一下您是以什么专业，以多少分获得永久居民签证的吗？
我是以 Quantitative Surveyor 就是工料测量师这个专业，然后90分今年获得邀。
90分是最基本的要求呢还是？
对，因为现在政策要求嘛，189最低就是90分。
90分听起来很高啊，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凑过的吗？都是哪些构成？
其实基本分就是 Master 毕业，然后澳洲学习两年，然后还有就是年龄的分，年龄分因为我30岁嘛，所以正好。然后再往上加就需要英文，就也就是 PT 八炸，然后 DCL 就社区语言翻译再加5分，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个黄金海岸的偏远地区加分，这个是去年的新政策，所以可能也是比较幸运嘛，所以加上后正好等于90分。
黄金海岸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个加分是加几分？
加5分。
如果是没有这个偏远地区的加分的话，您需要英语打几分？
如果没有这个偏远5分的加分，那其他加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工作经验加5分，那我就需要额外工作一年才能加到这个5分。
您这个从开始有这个移民打算到自己最终获得永久居民签证获得下签，这个周期有多长？
其实大约有4年了吧，应该是4年前在国内然后迸发了一个想要移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开始着手准备。
那么您是自己来弄的呢，还是说找这种移民中介或者是留学中介来帮您的呢？
其实我还有点曲折的了这个故事。一开始打算是通过一个反正类似国内中介一直在宣传一种那种投资移民那种东西，想通过那个来拿绿卡的。但是可能当时了解也不是很清楚了，然后国内中介你知道的，因为鱼龙混杂，所以当时其实有点被骗的感觉，然后直接就失败了。4年前。
哦，然后就开始自己申请了是吗？
刚刚那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当时想通过雇主担保来申请一个187的永久居民签证，所以当时我来澳洲第一年去了悉尼，去读了一个按摩的课程，花了一年时间，然后也把它读下来了。但是问题是3年前就是政策开始巨变的时候，政府把187那个签证的要求变了，所以等于也是白费了一年的功夫。
哇，这个真是不敢巧，刚好赶在时间点上。
对，
这两年确实这个移民政策变化太快了。
是的是的，所以在后面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自己通过189自己再去读一个 master， 然后其实也有点被逼无奈了，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再拿到了绿卡。
您读的这个专业就是您现在申请的这个移民的这个专业是吧？
对对对。
当时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呢？是跟你以前比方说在国内的大学的学的专业一样呢？
倒不是专业一样，因为当时目的非常清晰嘛，就是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去拿下这个签证，然后通过一番中介的推荐还有自己的一些 research 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 master 时间比较快，大概一年零八个月就可以读完，而且不需要本科的专业背景，而且是在移民的列表上面，所以当时就去选择了这个专业。
但是听起来这个专业好像挺难学的，不容易呢？
还可以，我总觉得澳洲大学政策是宽进严出。我们当时这个专业进去的时候有这一届有200个人大概，然后第一学期就开始挂人，挂到后面可能最后只剩140-150个人可以顺利毕业吧。
哇，那挂科率挺高的呢。
对对，那其中在能考出八炸的那就可能就十几个人，可能那一届，因为不考出英语的话就肯定是一不了名。现在
读完这个专业之后就比较顺利了是吗？
对，读完专业之后首先就找到了相关工作。
这个专业毕竟应该是好找工作。
还可以，construction 行业的嘛，
对。
需求还是有一点，去学校也会帮忙去找实习啊之类的。
您是在哪个学校读的？
在邦德大学，就黄
邦德
金海。
那块是被划为偏远地区，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您毕业那时候，学校给你们的实习机会多吗？
就我们那一届大概最后，因为我们最后一个学期就是专门用来实习的学期，然后你可以去申请，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你要通过学校的面试，还有单位的面试才可以。我们一届150个人，可能最后有好像18个人是有实习的，
哦，那
然后
个
我也
比
去
率其
当
实
地，
不高啊。
对，不高，然后其他人就即使可以通过读一些课程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要求，但我当时是一边去实习，一边去选择学英语，反正英语就是在实习的期间去考下来的。
你这个时间安排的非常合理跟紧凑啊。
但确实实习的话，因为在 local 公司嘛，全部是基本上都是洋人，对我的英语听力其实有很大的帮助。说老实话，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后选择是189这条路嘛，它其实看上去是最难的，但是其实也是最成功的。
刚开始为什么没选189？是觉得189比较困难是吧？打那么高的分儿。
对对，一方面时间拉得比较长，你至少要2年嘛，然后。当时其实我刚读书的时候，英文也没那么好，我基础的英文可能雅思就是6.5左右。然后其实也是后面一步一步形势所迫吧，可能把这个能力给逼出来了。
真的是人，就是不逼自己一下，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
对，
大。
对，所以如果当初不通过189移民的话，如果成功的话，那和现在我肯定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我。
对，你现在是完全是英语来的一个比较，比以前有一个质的提升，
而且自己可能觉得也有些成长吧。
并且你还有一个专业的优势，学这两
对，
年将来的在当地的就业，其实应该是帮助很大的。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不要跟过去去比，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真的非常难嘛，至少90分。那原来如果在5年前的话，可能只要65分就可以移民，很多人心态就不平衡，想哎，怎么我以前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像哎，你看，像其他人怎么这么简单？像我到现在，就算考出八炸，也不一定能移民。我觉得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吧。那既然自己没有踏上那一步，也没有必要去后悔、去遗憾什么。你就从现在开始去做好以后的每一步，然后去紧跟政策的动向吧，提前做好一些准备。而同时也不要太优柔寡断，想好了就去做，看准了一条路就马上去做，因为这个政策动得非常快。你犹豫一拖个1-2年，可能后面又不对。
你怎么看政府把这个移民重心转向偏远地区的这个政策呢？
其实我想政府有他的考虑吧，可能是为了选票，然后也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啊，或者哦，他还说是疏散大城市的人口，他道理是有的。然后我觉得他同时一个目的就是拉长新移民拿 PR 的一个时间，就拉长这个过程，那就意味着缩减新移民的福利。然后可以增加他的税收，因为他对偏远地区拿绿卡的要求有那个工资上的要求，有工资要求就等于有收入上、税收上的考量。那我觉得可以，也可以理解政府的想法，毕竟经济也很重要嘛，移民对他们来说就是经济的一个来源吧，可
您看最近啊，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比较严重了，
能。
有没有影响您在找工作和就业方面的计划？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吧，因为前段时间我是把工作给辞掉了，哎，反正这个疫情打乱了我很多计划，本来还说是去新西兰旅游一趟的，结果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那肯定去不
对
了，
对，
州和州之间旅行估计也很难。
也不行。后面我是想换成西澳旅游，结果现在也不行，反正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干不了。然后想找工作的话，我看网上现在感觉需求也不是很大，零工也更难找。
那你就说这段时间是不是面临一些困难呢？有没有困难？
可能主要就是找工作吧，因为现在旅游计划取消了，其实那就肯定是找工作了，没有别的什么其他什么事情。
非常感谢 Adrian 啊，谢谢你分享你的一些经验跟经历哈。
不谢不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